每一首诗歌也是一篇信息，每一次的献诗我们在台下听与他合的时候也是一种崇拜。我们感谢神，让唱歌音乐的恩赐是在弟兄姐妹的心中，也愿意服侍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的5到7节，我们背诵的经文跟上周一样的，这就是提醒，盼望能够背起来。这5到7节呢，是一个灵命晋升很重要美德的内涵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但有，而且能够活在生活侍奉里面。我们一起读上帝的话，请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，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。好，第5节啊，里面提到分外的殷勤。如果我们往后看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发现在第10节里面要更加的殷勤。殷勤什么呢？殷勤在这个8个德行当中的追求成长。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，你从属世的也好，从属灵的角度也好，每一个人不会单为一个物质而感到满足。比如说有了学历，你可能用这个学历再加上好的工作、好的财富，有了财富以后可能要加上有好的地位、好的名声。每一个人都希望在生命当中加上加上加上，但是属世的东西我们加的再多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转眼如烟，随风而逝。因为是在地上建造的，就是必朽坏的，不能待在永远的。彼得劝勉我们追求的是属灵的追求，有了再加上的这个8个的德性当中，将来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性情，更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这8个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，爱弟兄的心还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如果看圣经的话，讲美德，讲这些美好的品格，绝对不止于这8个，可能20几个，可能30几个。比如说这个保罗讲的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良善信实节制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教牧书信的时候，你发现保罗对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讲什么，要结出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，好像又多了一些东西。假如我们再看别的书信，我们发现太多太多的品格都需要加的。为什么彼得只挑了这8点？显然有他的目的，他故意选择这8个有他的背景，因为这8项是针对当时的异端所提出来很种种的错误所做出的对照，所做出的反驳。所以呢，彼得是刻意选这个8个来作为教导当时信徒怎么样防范异端很重要的基础，很重要的基础。既然讲有了加上，表示每一个德行每一个品格都有关系，好像我们砌墙一样，有了第一块砖头，它再加上那个砖跟第二个砖是一定要关系的，你不能放在旁边斜斜的靠着，不行，是加上。所以再加上的时候越高，所以变成稳固的一道墙。用信心做开始，用爱心做结束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本来一口气要把这8项讲完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我们分2次，这一次我们讲4个，下一次我们再讲4个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这时候愿你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眼，我们所听到的 不只是在知识上，而是用在生命上。如果这八个德行，巴不得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基础，教会复兴的因素。这时候求主安静我们的心，挪去我们世上来一切的搅扰，特别你与你无用的仆人同在，透过你仆人的口将你的心意传达的明白。求主祝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第一个我们看信心，这是一个根基，很重要，以信心做根基，根基做了，上面的建造就枉然，根基歪了，上面的建造迟早会倒。所以呢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验明正身，正本清源，回想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一个真基础上。彼得要一开始讲的就讲这个，为什么当时的异端提出来的信心混淆视听，把信徒可能带到另外一个偏差的一个景象景况当中，因为他们认为他所信仰的这个对象有问题。谁有问题？耶稣基督有问题。为什么有问题？我们提过，智慧主义开始出现的时候，他是非常标榜强调一个东西，他认为看得见的都是不好，都是会毁坏的。某一个层面来讲是对的，我们看到的桌子有一天会毁坏，我们看到的建筑有一天会毁坏，都对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观点他就否认耶稣基督。假如神是一个良善的神，怎么会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人，然后透过人会经过慢慢的生老病死结束呢？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不应该是神。所以呢，这个教会里面，在那个当时的教会里面，就有这样的一批人开始传错误的道理。那另外有一批人觉得，要否定耶稣是神好像也不太容易，听他的讲道大有能力，看他的生活行神迹大有能力，又跟普通人不一样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又产生了另一种思想，耶稣成为神是在30岁之后，耶稣成为不是变成又变成人是在定死之前。所以呢，他用圣经，他用耶稣讲的话，耶稣的生活当中东凑西凑，运出了一个很邪恶的道理。所以他们讲耶稣前30年按照人的方式出生，在马槽里，第八天受割礼，12岁进圣殿，等等等等，有爸爸有妈妈，都是人。但是30岁后突然之间变得很有能力，原因在哪里？受洗那一天，当他受洗那一天跟所有人受洗不一样，天就开了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显然他的身份有很特别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！这个时候耶稣才有神性，这个时候才讲话有力量，行神迹有力量。所以你发现3年的时间，他所说所行就代表了另一个不同的人。但是呢，怎么一个神有神性的神可能被钉死呢？很荒谬嘛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无限的，怎么可能被挂在十字架上呢？所以他又有推理一个出来，你没有听到吗？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说什么？我的父，我的父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那个时候神性又走了。所以钉死的就是一个人。假如这样的一个道理进入在教会，进入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危机。如果这位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，尝过人间的死的滋味，他就没有办法体恤人的软弱，他就没有办法在凡事上了解人，与人相同，他也不能担当人所受的刑罚。所以你发现基督教的道理，那个很重要的基础，那个跟随是不能被破坏的。我们加添了很多东西，改变了很多东西，我们的信心就腐蚀，在上面怎么建造就没有意义。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，到底我们信的主是怎么样一个主？有人说，我相信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好人，而我也接受他在历史当中曾经带领他的爱心，他的行为帮助许多的穷人，与穷人与罪人为伍，而我很尊敬他，这不够。结果你碰到比较坚硬，比较这个难懂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些人就开始脱离了。怎么可能一个人没有经过夫妻同房可以同你怀孕啊？过不了，我不相信这个。我相信耶稣讲的话，我不相信他同你怀孕生子。 有人说啊，怎么可能一个死掉的人又会从死里复活，通不过理性。我不相信复活，我可以相信别的，我就是不相信耶稣的复活。也有人想不相信耶稣会再来。任何一个基要的真理，我们否定一些东西，这个真理就不全备。一半的相信等于一半的怀疑，一半的接受等于一半的拒绝。假如真正的一个神的道理，我们是要全备的，是全盘的接纳的。很多我相信耶稣啊，很好，关系很好，要成为全世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我也不能相信。我觉得释迦牟尼也不错，我觉得孔子也不错。假如是这样，不是唯一的救主，我们的信仰也是会有问题。所以呢，当时的异端传出来的时候，先否定了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的本质，然后用这个在搅和，在影响教会。所以彼得一开始讲要以信心为开始。所以你发现八个德行当中只有信心是一开始讲，他前面没有，不需要什么再加上什么的。所以这个是基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我们在走信仰道路的当中，这样的一个信仰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有根有基的基础？我们谈到这个信心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两个嘛。第一个，对象对不对？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。任何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要信他呢？我们就是信他就是一个神，信他就是有能力的主。我们的对象要先对，否则我们来教会对象搞错了。我们在教会的活动很多，我们也活出很多这个所谓基督徒的生活啊，很有爱心，也没有意义。所以呢，对象一定要对。这个对象是否就是圣经所说的他就是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怜悯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最后为你我的罪上十字架的那个救主？对象要把它决定。有了对象以后，我们还有正确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正确对他的接纳。我们看两处圣经的解释。第一，我们一起读，请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。对象有接待他的，那就是耶稣嘛。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？是接待嘛。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接待，不是放在头脑里面，是放在心中，打开来以后，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。当我们做这个动作，做这个决志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权柄，做他的儿女。第二个经文，罗马书，我们念，请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。这边又讲到对象，认谁？认耶稣做什么？为主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当主人的，他来管理，他来带领的。我们也信，信什么？他死里复活，胜过罪恶，带给我们人重新的盼望。这样一个口中承认，心中相信，接受这个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我们才能得救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讲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停留在他是好人，耶稣是世界上一个伟大人之一，就跟很多的伟人一样，不够。这样的信仰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的好处，相对的反而浪费了你的时间。那你最近说怎么相信？我怎么知道我信主以后生命改变？我知道我信耶稣以后委身以后啊，就有这个那个的改变呢？在教会里面，在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很多的信仰生活先是先信后知，先信后经历的，这个我们懂。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懂，我们也不懂，但是真正的委身以后，神把你生命给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开始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。有没有人买了电视以后说，我搞懂以后我才开始看电视的？这个影像怎么出来？有几个影像管啊？它的这个画的线束到底有多少条？我全部搞懂了。音箱从哪里出来？我没搞懂以前绝对不看电视，我看你一辈子都没办法看。但是很单纯的基本我们要看的，我们要知道的，有电视，有插头，有天线，有遥控，怎么懂得开关，基本的我们先要懂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 假如这个懂，你有兴趣拆开来慢慢看嘛，慢慢研究嘛。好像我们从小在南方人吃米饭的一样，当我们从小活下生下来的时候，父母就给我们米饭，开始懂事就吃了。有没有问说，哎，这米饭有没有营养？吃了以后到底是怎么帮助，变成我身上的一个力量？我搞懂我才吃，不会嘛？我们就很习惯在吃了，但是每次饿的时候吃，哎，有个经历，我很饿的时候吃了会有满足感，而吃完以后会有力量。你发现经验，你这个有经验以后，你去开始研究这个米有什么成分，含多少维生素，还有多少什么什么糖等等，你再研究嘛。所以呢，在信仰当中，我们先不懂得不了解的，不要一下子否定耶稣同你怀孕生子复活等等，可能我们对我们来讲超越了理性的东西，我们好像一下子不能接受。但是相信神把生命给你以后，很多时候你就可以越过。求主帮助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信仰上把根基先做好，把我们的信心先建立好，否则的话我们所有的侍奉生活都枉然。第二个啊，继续打下来，正确对象下面一个啊，完全的信靠，完全的委身啊。好，下一个，第二个德行，用德行来表现。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，信心看不见。你说我信心很大，人家猜看不出来，猜不透了，但德行绝对看得见。用看得见东西来见证我们看不见的信心，彼得要讲的是这样。为什么要讲？说那个时候这些异端假老师在教会里面散播了一个很恶毒的信息，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，不会干扰的，也不会受影响的，所以你怎么坏也不会影响你里面对上帝的信心。所以信仰是一部分，你好好追求是信仰，那是会得救的关键。行为是行为，那是肉体，死了就没了。那这个就好像一个珍珠，你看在那个污泥当中挖挖挖出来以后，珍珠就是珍珠，又白又洁白又亮又漂亮。它不会说污泥弄了以后沾脏了就不行不能用，分开来看，分开来看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很危险在哪里？它里面有一个伊比法尼斯，这个教师就所谓智慧主义的一个老师，他就讲了这句话。他说什么？杂婚就是神的律法，要生养众多嘛，不是吗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那生到什么时候啊？所以人不需要遵守一夫一妻的制度，假如这个观念已经在教会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当时这一批人很奇怪的一个做法，他就开始翻旧约圣经，故意找一些坏的人，比如说该隐。该隐是谁？第一个杀人犯，把弟弟宰掉的那个。他就故意去崇拜该隐啊，很勇敢什么什么。他认为为什么凸显得救跟行为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呢用这个来教育跟随他的人。你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。所以彼得一看到他们讲的，一听到他们讲的，马上在教会讲，我们要信心先建立好，对象对的，完全委身信靠，然后呢用行为来印证。生命行为跟我们的信心绝对合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分开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所以彼得指出，信心要加上德行来印证。就像雅各所说的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那你讲再多也没有用。德行这个字啊，就是美德了啊。这美德呢，这含有一种卓越非凡这个意思，就是不一样，很卓越。在你团体当中，哎，因为你这个人有这样的德行，人家一看，哎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他用这个呢卓越非凡做例子，比如说，好，我们一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中西部都是平原土地，有一片土地呢不一样，奇怪了，别的种的玉米没有他种的好，种的这一块土地上的玉米或是其他的五谷杂粮长得非常肥美，哎，卓越，那个土地不一样，那个意思。假如形容人的话，这个人活在群体当中不一样，他是卓越的，他是超过别人的，他的那个美好的言语行为让人觉得他是让人尊敬的。基督教在 宣教的历史上，我们知道前300年很辛苦的，因为罗马政府大力的逼迫杀害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在当中受苦。但是在这个不好的300年环境当中，基督教也是因着基督徒的生命得以广传。宣教的历史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方法宣教，其中一个是生命的宣教。在当时的基督徒呢，他活出来卓越非凡，跟一般的人不信主的外邦人很大的不同。当时他们各守一夫一妻，家庭伦理，在街上看到弃婴抱回来收养，照顾那些孤儿寡妇。奇怪了，无亲无故，为什么这些基督徒都做这些事情呢？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最早有老人院、麻风病院、孤儿院，什么院都是教会做的。从这些的教会历史看见，就影响了一些人，就很羡慕一些人，他觉得这一批人不一样，在政府这么强烈的打压之下，但是他们活出来的那种高尚的美德让人家尊敬。所以那个时候罗马政府的一个军官叫普林尼，他说这一批人他是抓基督徒的，他说这一批人在整个国家里面是模范公民。还有一个叫格林，他也是异教徒，他是反基督教信仰的，但是他不得不佩服基督徒。他向罗马皇帝报告的时候，他讲这句话，我们看这些人啊，基督徒啊，在这么强力的逼迫当中，他活出来的是这么样的自律自治，强烈渴望自己的生命达到更美的道德境界。他们的生活就像一个修身养性的哲学家，哲学家很会讲的，讲得他头头是道了。这些人讲的不多，做出来就像一个哲学家。这是外邦人对基督徒前300年的评价评语。基督教信仰福音为什么广传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家庭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说我有信心，那很多人，你的邻舍，我们所有周遭人就在看我们的生命，到底我们的行为可不可让人家羡慕，令人尊敬佩服。你上街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会不会贪小便宜，买了一个萝卜抓人一把葱，更坏的是买了一把葱抓人家萝卜那个。啊，人家说那个基督徒每次来买，哎呀又不敢得罪他，但是呢就是那个让人家很讨厌。过去曾经我小时候教会，哎呀也真的难过，这位信主多年的姐妹已经好几次偷市场的东西被抓。我的父亲当时在教会当长老，常常接到电话，然后去派出所警察局把他保出来。你想想看，假如他的邻舍知道人说，哎呀那个人是信耶稣的，他的行为是这样的，你会让他们羡慕吗？你会让他们羡慕？绝对不会。所以德行是跟如影随形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表彰出来的。真实的信仰不是一次的表白，不是一次决志的举手，不是一次向主面前的誓约，而是一生里面那种不断活出来的决心，愿意遵行神的话，应用在生活使命侍奉上的见证。要用德行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。在19世纪初啊，1826到1863年，有一个叫 Jackson 的军官，他是在墨西哥跟美国战场上的伟大的军人。他打赢了战争，后来当时的美国政府就把他派到这个 Virginia 的军事学校去当教师、当老师。啊，教可能就是教军事方面很多的东西。他上课很严谨，军人嘛。他有一次呢，他的学生在背诵的当中有错误，好像背得不流畅，他非常生气，就在学生的面前就责备他，斥令他：“你要当一个军官，这么随便，你怎么可以回坐？”就把他赶回去位置坐了。后来呢，下课以后事后，他再看这个学生的背的东西，发现学生没错，是他自己错了。假如你是老师，你会怎么做？哎，过了就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是老师嘛，高高在上嘛，责备完就算了。但是 Jackson 回去以后，那天晚饭以后，辗转 不安，就在那边翻来翻去，哎呀，就觉得我已经错了，不应该。就在那天他心里不安的当吃过晚饭以后，冒着极大的风雪，他竟然徒步走到学生的家里，亲自向这个学生道歉，今天是我错了，冤枉你。这个举动会不会让他感觉位置下来一点呢？更让人家瞧不起呢？刚好相反，举动马上赢得这个学生所有家人的尊敬，第二天在班上同学知道以后，全班的尊敬，事后全校的尊敬。所以后来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也被赋予一个军官的责任，结果许许多人报名要从军的时候，第一个报名我要当 Jackson 的部下，我愿意跟从这样的一个领袖。他的生命，他的德行，没有讲什么，就那个动作成为吸引，成为愿意人跟随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今天我们在侍奉也好，生活上也好，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来吸引别人？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卓越的，我们是非凡的，我们是德行表现出来是让人家觉得美的？当这个房间都把灯关的时候，一片黑漆，我来这边点燃蜡烛要让全部的空间发亮，我需不需要拿着那个微弱的蜡烛每一个角落去点一下放一下，哦，全房间才会亮？不需要，你只要在一个地方点燃，空间就明亮，生命也是如此。所以德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追寻很重要的关键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。第三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，用知识做装备，信心基础，德行表现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还不够，还需要有知识。这个知识不是属世的，是在真理上的认知，对圣经的了解，而且应用的生活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行出来合乎神的心意，一定在真理的知识上不偏不倚，走在正道之中。知识就是当时假教师最喜欢挂在口里的，所以诺斯底主义也叫智慧主义，智慧主义也就是知识主义，意思是说我有懂得你们不懂的东西，而且他们的所谓懂的东西不是建立在理性上，很多是建立在神秘的性上。我觉得这个猜讲一讲，哎，你看你不懂吧，我懂。就像过去在讲台曾经提过的，有一个牧师不是提吗，耶稣被鞭打几下，你在圣经找不到的，但是他会说39下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因为耶稣跟保罗活在同一个时期嘛，所以保罗每次说我被40日减一下，打39下嘛，所以耶稣在当时被鞭打的时候极可能39下。哎，你发现这个牧师有没有丰富的尝试推理？有没有？有的。假如你只是解释到这个 OK， 但是后面的解释就完了，耶稣来是担当我们的罪，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，所以耶稣被鞭打39下就代表了我们人所有世上39项罪，你觉得呢？这里面就已经就偏了东西。所以很多的知识，这些假教师讲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，好像对又好像错，但是呢很多在神秘当中不可以。彼得说不行，假如我们真正的信心建立要有好的德行，一定是用真理的知识作为基础来应用在生活生命当中。所以神秘的东西在未来科技医学什么都发达的过程中也不会消灭，人里面本身有一种奇幻好奇，想了解好奇的东西。摩门教怎么产生的呢？约翰史密斯宣称在1823年的9月21号，啊，刚好台湾大地震那一天，他说天使摩罗乃向他显现，不但向他显现，而且展现出很多的晶片，上面写着埃及文，所有人看不懂，天使替他解释。所以呢，他边听边注视边写下，就成为摩门经。所以后来很多人问你看到那些晶片现在在哪里？天使解释完以后收走了。所以是死无对证了，对不对？这你发现这个就不讲的奥秘了，神秘的东西。所以你发现里面讲的东西你就看他怎么解释咯。今天我们在教会最遗憾的就是 许多人有热心，但没有知识，没有知识的当中，那个热心常常造成教会更大的麻烦，更大的腐败。在网上也有提到十大邪教，很多是在基督教产生。听过天堂之门吗？天堂之门，1975年，这一批人是相信神啊，跟外太空幽浮飞碟啊这样来的。所以呢，有一天上帝会派飞碟来把我们接走，啊，哦，不见了啊。有些电影也不是演这些吗？所以呢，这批人就非常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太外星人啊等等，他们会来拯救我们，将来回用星这个彗星把我们载回去。但是这种错误的观念，你看在1997年，才20年前左右，十几年前，他们等待，那因为他就算那个彗星什么时候会过来到地球，所以我们要迎接要回去。结果39个人因着这个教义自杀，集体自杀，要准备迎接飞碟把他们载到外太空去。而且更有一批男的，为了等待飞碟之前自己做阉割。他说将来的天堂没有性别之分，你看到吗？没有真知识的信仰带出极大极大的偏差，很危险的。听过大卫教派吗？93年，86个人强迫喝这些毒药而死。你瑞士的太阳神殿教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，怎么有一批人老是会跟这些人走呢？这些人怎么讲了以后，就是有一批迷迷糊糊的就会跟随他们呢？因为没有建立在真知识上。读经也好，解经也好，不是全备的圣经，我们就很容易听了那一点点的东西，我们就迷失了方向，非常危险。所以当我们追寻主的时候，很多人有这个经验那个经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也尊重。但是如果他的经验跟真理不符的时候，请问我们选哪一个？一定要选真理。不管他的主观经验是多好，我们觉得你这个经验跟真理不符的时候，我们绝对舍你的经验救这个真理。否则的话，今天不是建立在真知识上的上，这个走向经验主义，那就是一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。他有他的经历，他有他的经历，他有他的经历，那这个经历到底不符合圣经呢？是很危险。所以教父厄利根这个教父呢，他谈到一个人的灵命晋升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三方向的进展，三个层次。第一个，厄利根啊，他说第一个身体感官，这个很多人在信仰上追求的时候，哦，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，我身体被医治，哎，这是身体感官第一个。所以有人是借着这个信主的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是这个不够的，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，因为这个关公医治我，我也信关公了，有没有？也有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不够。第二个，你就要达到了一个知识理性的当中，比较嘛，分析嘛，看看教义嘛，看看他所有的解释。神给我们是有理性的一个头脑的，我们不因为是迷信一个主观经验就相信了。如果那是一个错误，你有主观经验又怎么样呢？所以他说，厄利根说，你还要加上知识理性的分析，然后去追求它。这还不够，第三个层次呢是什么？就变成灵里的相交。有一些奥秘的东西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体会，所以刚刚有经验不是不好，但这个经验要建立在前面的知识理性上，知识理性上。所以奥古斯丁讲这句话，正确的教义教人的信心苏醒，真的明白。刚才讲这个理性上，哦，懂，真懂，不是盲信迷信。然后呢，真正正确的教义，获得这样的知识，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加深。这句话很重要，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走一个是一个真知道他的一个信徒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到这里，会不会有一个第一个产生的怀疑疑问呢？为什么？知识算不算品德？ 知识怎么会是品德呢？这是放在脑子的知识嘛，跟我的品格有什么关系呢？不像刚才讲的，你这德行啊，或是讲忍耐啊，虚心谦卑啊，这根本不是嘛。知识彼得为什么放在这里第三个，变成八项品德的一种要求呢？我们这边一定要注意，彼得故意的放在其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讲的知识不是你累积的知识，甚至于包括我们读圣经的知识，假如真的圣经的知识不是应用在良善的生活生命当中，这个知识也无聊，也没有用的，也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彼得想讲的是说，透过对神的了解以后，生命活出来，经历出来，那个知识才是真知识。否则的话，我能若说万人的方言又有什么用？我能够做很多的事，很懂一些侍奉的技巧，那个知识在上帝看也没有用。所以什么是知识？真正的知识是跟知识跟灵命是相辅相成，把它成对比的。所以有学者把这个地方解释是什么？属灵生命跟属灵知识双胞胎。如果我追求属灵知识，一定会带动我属灵成长，我的属灵成长，我有更多的渴慕追求属灵知识。用姐妹可以懂这意思吗？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一个人你发现他很喜欢读，跑到神学院念啊，买了很多书，灵命都没有成长，那不是真知识。有人可以教主日学，他讲得很精彩，但是他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跟上，那这个知识彼得说没有意义。所以这个真知识彼得放在这里，他是在知识的懂得当中应用在活出来的表现，要用这个做装备。所以知识不是只是装在脑袋里的，而是在生命当中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感谢主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，五月多才信主，哇，他已经去神学院要念书选课，这里买书，很多的机会就追求，他有这个渴望，也看见他的成长。希望假如教会弟兄姐妹都用这样的心态来追求，我们教会就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蒙福的教会。第四个，以节制为要求。讲完了信心、德行、知识，要加上节制。这又是跟这些假异端的论点啊是反驳的。因为刚才提到他们重视灵吗？看不见的为准吗？所以呢，生活上就放纵很多的东西，你就发现乱七八糟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自我生命的约束，很多东西就随便被欲念所牵引，然后找合理的借口来圆他的论点。彼得看到这个说不行，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的德行、他的知识、他活出来的生命，很多东西是不被那个欲念所牵引出去的，而是自己懂得控制、懂得管理、懂得要求。所以呢，彼得在这里呢就提出第四个，当我们要追求这个成长的时候，我们的节制来印证我们的生命。一般的人这个很难，坦白讲这个真的是不容易。圣经里面讲节制不多，但希腊的哲学非常喜欢讲节制。因为呢，特别是在罗马时候，罗马的败亡是败输在他们的肚子嘛，就是一直吃一直玩一直玩，因为天下太平嘛，国势强盛嘛，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几百年以后，你发现都败在那个放纵里头，没有节制。所以彼得在这边提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如果教会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不懂得自我约束放纵的话，这样的信仰会出很大的问题，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看到节制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想，哦，很可能是谈情欲上的节制啊。咱们因为放纵情欲嘛，前文有很多对比，就是哦，情欲不，彼得要讲的时候是包括了生活层层面面的。这个节制不只是在情欲当中，甚至在思想当中，在话语当中，在饮食当中，在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表彰当中，都要节制，都要节制。想想看， 饮食上节不节制，不容易啊、哦！每一次跑到吃饭的时候啊，我最近减肥有没有？越减越肥啊！因为大家都拿手好菜来了嘛，那又想吃，啊，你看呆着不走啊，又吃了，吃回去再跑啊，下礼拜又好吃又吃了，所以你发现不节制的时候，你发现太难了。所以我们到自助餐不是吗？吃太饱心痛啊，吃太饱胃痛，吃太少心痛嘛，是不是？你就会发现，在饮食上，人有这种食欲啊，一直想吃吃吃。你看那些肥胖的，他知不知道肥胖不好？绝对知道。但是有东西的时候，你发现停不下来。一停不下来的时候，就损害健康。一不忌口，就三高，不是吗？工作上不节制呢？这个美其名，你非常很可以证明说，你看我工作很认真，非常的忠心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如果你工作不节制，也危险。所以日本在几十年出现一个名词吗？叫过劳死吗？太累了，对不对，苏苏基先生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人是很忠于公司的，上班啊，你看加班啊等等。很多时候你发现你就不懂得休息，不懂得运动，你觉得你在公司里面很重要，哇，加班加班又加班，慢慢的生命消耗，有一天积劳成年，成疾，英年早逝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发现工作上我们也要节制，什么时候做，什么时候休息，什么时候分配好这样的时间，再应用在什么生活上，什么时候侍奉，什么时候把这个聚会分出来，是很重要的。金钱上也一样要节制，你绝对不会听到一个企业家说啊，今年赚了那么多，好烦哦，啊，你不会的，你赚的多还想更多，你有了这个东西，你看早期台湾的那个卖那个什么杨桃汁的老板，小店开始的，后来要开成工厂，你发现工厂以后如果打住用那个钱，余生就够了。他开始投资房地产，哎，房地产好赚嘛，啊，一个炒个地皮哈，翻转，结果后来没几年，你看全倒，全没了，破产，连杨桃汁公司也赔上去，又在路边又开始卖了，啊，那个小杯小杯的。一个人在金钱上不节制，他很可能就债台高筑，贪心。情感上也一样，处处留情，二奶小三。那通常说有二奶小三的人小心，你的记忆要特别好啊。他说：“哎，喂，啊，讲错了，有没有？啊，忘记了那个哈。啊”情感上太广泛了，太多拈花惹草，处处留情，他最后绝对是婚姻破裂，家庭破裂。所以情感上也要节制，话语上也要节制，不是吗？言多必失，很多时候你发现一语伤邦，一语兴邦，很多的话语就是乱讲，讲太多，讲太快，讲太毒，后来你发现反射回应。所以很多说话语伤人啊，你发现话语不节制的人基本上他也比较少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大家会跟他表面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人讲话，有一天一跟他稍微有点距离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？啊，就像很多时候他在背后讲很多人一样。所以话语上不节制的人，你发现有一天他一个人也会惹祸上身，也会惹祸上身，太多了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：疾病是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烦恼是想出来的，是非呢？是说出来的，这些都是不节制造成的。疾病你不节制吃出来，烦恼你节制，你要想不要太多忧虑，卸给上帝，结果呢，很多不会发生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，很多是是非非呢，不节制是说出来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谁要节制？你觉得谁要节制？你不要回去以后指着配偶说你要节制啊。圣经里面在新约有几个地方提醒我们要节制。第一个，做监督的长老牧师领袖 因为在管理教会的时候他要解释有没有不该讲的话，有没有不该做的事，有没有时间上的分配不好的管理。第二个做执事的，经文出来一起做监督的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夫人丈夫有节制，这边谈到第二个做执事的要节制，那特别这边还寡妇是写女执事出来啊，女执事也是如此，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啊，因为执事会是最容易先知道事情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先出去，那没有节制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危险也在这里。第三，老年人要节制，因为一生的累积的经验太丰富了，很多话都想讲啊，所以常说旧的忘不了，新的又记不着，所以一讲都讲十年二十年前的事啊，而且呢重复又重复啊，所以你跟老年人一起要耐心，真的要有耐心啊。所以像我们过了年纪有时候也是，孩子说爸你这边讲第五遍了啊，自己都忘了，所以呢常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要节制，要短啊，要知道时间。最后一个谁要节制？信徒嘛，就今天的经文嘛，彼得是跟所有信徒说的，你们要节制啊，节制。所以卫斯理的妈妈啊曾经劝勉卫斯理讲这一句话，他说任何一件事情促使你的肉体超过你的心智，那就是罪。如果我们的神给我们量的心智是这样，超过了那个范围以外的不能节制的都很可能是罪。所以约翰卫斯理一生呢，他非常的执着勤俭啊，是一个清教徒的典范。求主帮助带领我们，我们这一年只能讲到第四，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五到八。我们看今天小节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第一个我们的根基对不对？你来教会，我们来教会这么久，是真正的委身耶稣基督吗？相信，完全相信他吗？依靠他吗？假如没有，今天调整一下，主把我们所有的怀疑石头挪走，单单的信主就是唯一的救主，他就是神来的道成肉身的羔羊。第二个，有了基础以后不要停留在一个德行里面，我们要羡慕多而又多，有了加上，有了加上，追求丰盛的生命，越多越好，好的东西多多益善。有没有听过最近哈，最早的时候 IQ 很重要，一个人的智商考学校进公司先看你智商好不好，后来发现 IQ 还不够， EQ 也要，你的情商好不好，智商很好不跟人合作那完了。所以呢后来 IQ EQ 是最近几十年所有培训当中常常讲的两个主题，但最近后来又有人发现这两个还不够，还要 MQ Moral Intelligence 品格，你里面的一种道德规范有没有那种很美的同理心责任感，你 EQ 很好但是里面的那个责任感同理心不够，你的道德的那个不管也不行，所以还加上 MQ， 后来人觉得 MQ 还不够，还要加上 BQ body 身体智商，你对现在的身体好不好，我跟你很好很好，但是呢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工作进了公司就每况愈下也没办法上班，所以呢身体你也要弄好，要这样。还有人讲 GQ， 你跟 God 上帝的 EQ 好不好，可以加，将来可以加啊。求主帮助，意思就是什么，今天好还要加上更好，让人生命丰盛更美。我们来唱这首歌来一起做回应，帮助我们把自己放在主的台前，做一个追求灵命晋升的人。如果自己不放在主台前我们很难，所以主管理我们，把自己献作活祭。我们站起来唱，
神救主管理，愿献身心为活祭，我双手为主做工，因为主慈爱感动，将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宝贝血全是我的衬衫，主我命我心，一切都归于你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
姐妹来领我们唱第二节，
愿我教会主走路，步步遵从主吩咐，愿我后世上上下赞美我荣耀之光，
一起唱副
歌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宝贝血全是我的衬衫，主我命我心，一切都归于你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
来弟兄，
愿我坚定前进，不为自己留痕纹，我光阴眷归最主用，赞美歌声永不停。
一起唱，
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宝贝血全是我的衬衫，主我命我心，一切都归于你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愿我一生听主命，放弃己见随主行，我心常为主宝座，愿你坐往我心中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宝贝血全是我的衬衫，主我命我心，一切都归于你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
请坐，我们预备心来领主餐。